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我们宝贵的话语，也赐给我们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早晨能够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到你面前来查考你的话语。求神你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求真理的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敬仰望，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接着来看耶利米书的21章，我们这是我们的第三次上课。21章到24章，这是另外一个信息，讲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这一章在讲一件什么事情呢？是在讲说西底家这个王，他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施户尔，这个人的名字跟前面那个圣殿的总管去那个打耶利米那个人的名字是一样，但是两个不是一个人。然后先让他问一件什么事情呢？就说因为当时那个尼布甲尼撒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城，然后呢他去求问耶利米，看神到底是什么的一个心意。其实我们说西底家其实他很仇恨，他很不喜欢耶利米，但是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候，到了一种他觉得很危险的时候，他还是会仍然会想到来去问他。但是你看他问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请你问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就是单仔细来看，就是说他问话的这个内容，其实他已经把他的一个愿望或者说自己的一个期盼放在这个里面去。其实这个就跟我们祷告是很像的，就是他是带着自己的一个希望发生的一个结果去来求问神。就是这里面一旦说如果神的回答或者神的应许的结果跟他的愿望不是一样的，他就会一种很 negative 的在里面。我记得我们学那个门徒班的时候，谈到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说我们祷告的目的是求神把我们放到神的计划里面去，求神使用我们完成神的计划，而不是说把神放到我们自己的计划中去，让神帮助我们完成我们自己的计划。虽然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好像用的是好像也是一种很谦卑的态度啊，说神啊，求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很有能力，你能帮我们。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求的时候，最终的落脚点是说，让神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心意，而不是说是愿神的旨意成就。所以他求，虽然是求告，也是在求神，但是他里面有一种命令，或者是有一种自己的愿望在里边。一旦说他当从耶利米那里得来的信息并不是他希望的信息的时候，他就会很失望，甚至很生气。那么神借耶利米给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确确是他们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也是跟他们的愿望是正相反的。所以第5节说，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这句话很奇怪，因为以前当神讲到说伸出来的手大能的膀臂的时候，都在讲拯救，都是在讲神来帮助他的子民，但是这里反而是用这些以前来帮助他们的手，并且说要亲自攻击你们。然后接下来就首先带给他们说这个城要被交在巴比伦人手里面去，然后这个城要被毁灭，并且要跟他们还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第9节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说在这种时候来讲这样一句话实际上是很需要勇气的，就是说外敌入侵，你的城被包围了，然后你说你要告诉人你要去出去投降去，然后投降就可以活命。 这知道跟人的血气，跟我们一直讲的这种什么民族气节是完全相反的。就是说，让我们如果一个人带给你信息说让你出去投降，然后你就可以活命，然后你留在这里面，或者说是抵抗到底的人，你就会没有活命。我想在这个时候就讲出这种信息来，实际上是很不受欢迎的。那确确实实很多人把它当成一种卖国贼，当成一种我们不能叫汉奸了，因为他们是我们说汉奸是汉人的奸细，但是对油奸或者说反正是对但是这确实是神的心意，就是在我们属血气的人看来，这是一条很不合常理，说是一种卖国的道路。但是呢，在神那里面，这确实一个恩典的信息。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凭着对神的信心去按照神的教导去做的话，你就可以活命。而这是确确实实神恩典的表现，让我们留了一条活路，让他们成为神的渔民，以后还可以再回到这边来。所以说在这里面，神给他们预备了两，即使在审判的时候仍然给他们留了一条出路。这里面还预言了这个西底家的他的结局，预言西底家和他的臣仆都要被交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去。当然我们后面会看到西底家的结局上是很凄惨的。好，从下面22章就预言了另外他们三个王的结局。就是我们说在王国之前已经有四个君王，这个约翰其实从前面1到9节实际上是在讲一件神的应许。第4节说，就是这些君王在讲说，如果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等等等等，就说讲说你君王如果真的是按照神的话去做，听耶和华的话，实行公平和公义的话，你就可以一直在做王。但是问题是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在第9节说，当外邦人看到说这个神的选民的国家被灭亡的时候，外邦人回来说这么，这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第9节说，是因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就是别人替他们回答了。因为他们这种结局是他们，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说他们是自找的，是因为他们首先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的神，并不是说神离弃了他们，是他们先离弃了神，选择去拜别的神。所以说他们所得了这些结果是他们自己找的。好，下面就开始谈这个约哈斯。我们知道约哈斯这个王是当时是他的父亲约西亚受伤死了之后，约哈斯是他的大儿子，然后他被继位。但是呢埃及王法老尼哥呢不喜欢这个人，然后就把他给掳到这个埃及去了。所以约哈斯王被掳走之后呢，然后是约雅敬继位。所以说被约哈斯其实只有3个月，但是他的结局是被掳到埃及去，然后不回来。然后第13节开始其实来讲这个人到底干了些什么事啊。这些人说，那行不义盖楼，行不公造楼，然后呢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匠。其实讲的很奇怪，就是约哈斯这人好像喜欢大兴土木，然后修了很多宫殿，然后修完之后呢还不给人工钱。但是下面接着在讲说，拿他跟他的父亲约西亚来对比，说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实行公义吗？他为困苦和贫乏人伸冤，那是得了福乐。17节说，但是你呢是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实际上这是他为什么他并没有得到神的祝福。然后从后面到约雅敬，说约雅敬是倒数第3个王，他在位时间比较长，他一共有11年。然后说这个人的结局是，他其实在历代志记载说他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在这里19节说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在耶路撒冷城的城门之外，就是好像他又是死在了耶路撒冷这边去。那么说他21节，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说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从我的话。 这约雅敬是一个很悖逆神的人，他这里看到说他是一个很不听话的一个君王。然后下面就预言了这个约雅金，虽然这里面他的名字是叫约雅，是哥尼雅，但是他是约雅敬的儿子，然后他是约雅金，然后呢他也是只做了三个月，然后呢就被巴比伦王给掳去了。然后他被掳走之后呢，然后是那个西底家几个山，西底家是约雅金的叔叔，是约西亚的儿子，小儿子。好，这里面预言了这个约雅金，虽然说他戴上带印的戒指，但是呢还是要被他王位并不长久。然后从二十三章呢就讲了，前面我们讲说预言了这个国家还有这些君王的命运都是很悲惨的一个命运，然后二十三章开始呢就在讲神的在审判之余的恩典和拯救。所以前面讲到了三节说，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余的，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来召集出来，领他们回归本圈，他也必生养众多。我们可以看到神有个应许，让这些渔民还要重新再回到这个日子。当然第五节更是要预言了弥赛亚，就是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在这里称这位弥赛亚是称之为公义的苗裔，然后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第六节特别强调说，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当然我们说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我们没任何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个。好，就这里呢我们看到说神的拯救有近的拯救是让把这些被掳的人要会带回来，然后还有一个更远的拯救是要派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做弥赛亚，然后拯救每一位来真心信他的人。那后面从第九节到第四十节呢，实际上一直在讲这些在声讨这些假先知的罪过，他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所以这些假先知比如说他们借巴利说预言，本来先知应该是靠神来说预言，但是他们靠假神来说预言，并且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呢是神的百姓走错了道路，并且作为先知本来是应该是分别为圣的人，但是呢他们第十四节说，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行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然后他们还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我没有打发这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又没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所以这些先知就是他们所讲的话所讲的意象全是自己想出来的。然后二十五节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大家注意留心一下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也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我能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呢？其实这两节是很宝贵的两节经文，正在讲说神是神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属性，一个是神的无处不在，就是他不但是近处的神，也远处的神，所以更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就是神是无处不在的，然后神也是无所不知的。二十四节特别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其实我们可以想到，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的始祖第一次犯罪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其实就是听见神的声音，他就藏起来了。就是人其实犯罪之后，一个他知道自己犯了罪，一个很本能反应，他就来躲避神的面。但是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够藏身，我们神是无所不知，他能看到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好像觉得就像那个约拿一样，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也到处跑来跑去的，想去逃避神，结果呢其实没有人可以逃避神的面，神可以 这也是提醒我们不要试图隐瞒我们的罪，不要说让我们像一个鸵鸟一样还埋起来就可以，就还没有事情了。我们一定要正视我们的罪，正视我们的软弱。好，这部分我们就先看到这里。第二十四章是神让耶利米看到了两个一个异象，两个无花果。但这个前提是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就是后面这个约雅金掳去，这是他们第二次的被掳。但这个时候是那个以西结是也被他们一块掳走的那个先知。两个无花果，两个无花果呢，一个是好的无花果，一个是出熟的无花果，另一个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然后呢，神就启示耶利米，告诉他这个无花果代表的什么意思。第五节说，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掳着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所以注意他有一个字眼，就是叫我打发离开这地去。当然前面说是被掳去的，所以在人看来他们是被巴比伦人掳去的，这还是人在尼布甲尼撒在掌管这一切，但实际上是我打发这些人去的。实际上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是神打发这些人到巴比伦那边去的。然后神的心意是来要看顾这些人，要使他们得好处。这就是我们在第一章就看到说传的信息，有前面有毁坏有毁灭，但是后面讲有栽植有建立，而栽植建立的就是这部分打发去加勒底人的人。然后那么这个坏的无花果呢，是指的是那些硬心留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人，这些人都要被交出来，就成了坏的无花果，就要被在万国之中抛来抛去，然后遭遇各样的灾祸。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说这两块无花果就分别代表着有神的审判和神的在审判之中的拯救与恩慈。好，从25章一直到后面29章，就是说经常会出现，大家读的时候也会看到有些几个字眼会经常出现，就是说是从早起来到没有听从，这人会经常出现。我们下面列了几章，从第25章第三节说，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下面接着又说，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和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二十六章第五节、二十九节、第十节后面也会看到这样的字眼，就是说这里面看到说神从早起来差派的先知，先知也从早起来去向这些犹太人去传达神的信息，但是只是这些人没有听从。可以说从早起来这样一件事情是表明了神的爱心，表明神对人的爱。其实我们可能经常会听到有些人说，好像说旧约里的神跟新约里的神好像差别很大，就是跟两个神一样，新约里的神更慈爱一点，旧约里的神好像更凶一点似的。其实我想讲这句话的人应该是对旧约的没有很好，没有非常的熟悉。其实我们仅仅看耶利米书就是讲得很清楚，你会看到说这个神真的是苦口婆心不停地在跟你讲，不停地在跟你讲，一直到这国家就要亡之前还在不停地在讲，就是神一直在给犹太人留机会，一直在挽回他们，一直在试图说你只要怎么做，我这个惩罚就可以收回来。就是其实我们讲说神的属性是从亘古到永远是没有改变的，神的爱也不会改变。我们并不是说旧约的神就更凶一点，新的神就更仁慈一点，神的爱是没有改变的。其实我们真的从旧约里面看得很清楚，神对这人的挽回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一直给他们机会，只是人没有抓住而已。所以就是没有听从，就是因为神给你的信息很清楚，但是只是神他的心太悖逆太顽梗，他就是不听。所以说这里我们看到说神真的就像一位很慈爱的父亲，他真的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受到惩罚，所以说一直不停的去来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让把自己的孩子能够挽回来。 但是可惜的就是说人的心太硬，所以他不听神的话，所以只好神的惩罚，神的审判，最后最终的临到。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同样也是有很好的提醒。其实说神的话一直就在我们身边，神也圣灵就在我们身体里面，神一直在不停的也是一再提醒我们，所以我们也应该有一颗顺服的心，一颗敏感的心，对神的教导，对神的提醒。所以说就是最让人痛心的就是说我们不听从，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听了神的话就像没听到一样，神变得很刚硬。所以说我们说神的慈爱是他永远不变的，但是呢神又是公义的，就是说我们要会为我们的罪所付上代价。所以前面在讲说罪自己会惩罚我们自己，因为这个罪的结果会加在我们身上，所以呢我们应该对神的教导，对神的提醒有一个很敏感的心，并且要积极的做出反应来。那么第25章一个很主要的信息就是来预言这些犹太人会被掳到巴比伦，要在那里面要服侍他们要70年，70年之后呢会把他们再带回来。25章第7节特别谈到说，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与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所以这是我们前面也一直在看到这样的信息，就说是他们自己做的事情然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不是神愿意来真的愿意惩罚他们。所以第11节特别来跟他们讲说，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70年，70年满了之后我要刑罚巴比伦王等等。说这个预言，讲这个预言的时间是在，我们就是注意这个时间，是在约雅敬王的第4年，那时候是就是主前605年。而他们被掳归回的，我们学历史书会历史书的时候提到说是在波斯王的古列元年，那古列元年呢是539或者538年，这样算的话从605到538时间是67年，所以说呢差不多是70年，就是这里讲说圣经里讲70年不是一个很准确的一个数目，就讲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所以是那预言是应验的。就是约雅敬我们知道他是4年，然后他的王位是11年，就是他们后面还有7年，而西底家是11年，就是算起来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差不多他其实还有将近20年的时间，18年的时间，就是其实他们是还是有机会来悔改，有机会来按照神的去做，其实他们还可以避免这个危险，但是只是他们一直硬心没有听神的话。从后面的15章15节一直到38节，实际上是在预言了神对列邦的审判。第26节特别提到了说，以后示沙克小字讲说就是巴比伦，就说这个这些也在以后呢，这个就是巴比伦王呢也会受到神的审判。29节特别说，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施行灾祸，你们能够尽免刑罚吗？不过看到这些经文其实让我们想到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当主再来的时候，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里面开始的，这里面也谈到说从我称为名下的城首先实行灾祸，这里是审判的意思。好，第26章这里谈到了一个信息，就是首先来看这个发生的时间，就这是神给耶利米的另外一篇信息。26章第1节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那就说这个时间是约雅敬刚刚登基，或者正在庆祝他登基那段时间，或者说离 最后的亡国其实还有22年的时间，大家注意这个时间啊，还有22年的时间。那么耶和华给他让他去讲什么话呢？说你要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子里面，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耶和华到耶和华的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切一个字不要更改，不可删减。然后第三节说，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是因的灾难降于他们。这里面首先就说，神跟耶利米的指示很清楚，说首先呢，我传给你的话，你呢要忠实的传讲，一个字也不要删减，也不要改动。然后，那么传染信息的目的呢，就是那听到的人呢，听到这些信息之后呢，能够对神的信息呢有回应、悔改，然后呢，神给他们的审判呢就会收回去。好，这是讲先知的标准与目的。他说的说，你要对他们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你们到那里去我仆人种先知的话，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地上万国所诅咒。首先说示罗是当时是他是在北国以色列那边去，因为他是当初的约柜和会幕都在那个地方，就相当于那个一开始那个圣殿。但是当北国灭亡的时候呢，这个示罗呢也就成为废墟，那个约柜会幕都不知道哪里去了。在这里在讲说，这个就是他们现在这个圣殿，包括耶路撒冷城，也会就像示罗的结局是一样的。大家在讲说，首先呢，这个时间是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大概就是大家正在欢庆这个一个新国王，成为国王的这样一个喜庆的时候，他讲出这样一番话来，首先是一个很扫人性的这样一句话吧，肯定很多人很不喜欢。所以第十四节说，当说完这些话的时候，这些人是怎么反应的？就抓住他来说，你必要死。那他们做这件事的理由是什么呢？在第九节说，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大家仔细看一下这句话，它有什么问题啊？因为其实他这句话只是抓住了耶利米讲话的一部分，因为他只看到了说第六节，我们前面说我们还有第四节、第五节，这是耶利米全部的预言，他们只看了第，就是说神的这个审判，说这个殿要像示罗一样，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就是说第四节说的很清楚，说你们若不听从我。第五节说不听从我，就是你们如果不听从我，那么才有第六节这样的事情来发生。但是这些人听到之后呢，他根本就不去管前面的那半段去了，只是说哦，你难道你要是诅咒说我们这个殿要像示罗一样？其实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就像说教会有人给我讲说，哎，马弟兄，你要是开车整天闯红灯的话，你早晚会被车撞死。这句话本来是一个好的提醒哦，但是如果我只看到这句话啊，难道你也是要诅咒我死吗？被诅咒我被车撞死吗？其实这不是别人说话的本意，别人说话本意是提醒你说，如果你怎么样，你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发生。那你我们作为人呢，我们应该去省察自己，哎，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这件事情发生？我们看到这些人的反应是啊，他只是来说，只是啊，就抓住这句话，你要诅咒我们说这个店要像示罗一样被毁掉。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在听神的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听全面。所以我们上次主日刚讲到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里面的人就属于你没有快快的听，也没有快快，也没有慢慢的说，动怒很快，并且说你要必死。所以说包括神的应许，说你们要听我的话，遵守我的律法，那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们的子民，这是一个条件的应许。同样神的惩罚、神的审判也是一个有条件的审判，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我的审判才会临到。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你是有机会来避免这个审判不临到的。并且我们讲这句话讲的时候，这个约雅敬刚刚登基，就是离他们亡国还有22年的时间，22年的时间他们足够有机会来去反省，来去悔到神面前去悔改，就是在这个时候神仍然给他们机会。当这些人要拿死来威胁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话收回去，说哎，我这话我自己瞎说呢，他仍然坚持说这是神的话，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这是耶和华差遣我说的话。所以但是十三节特别讲说，你们讲这句话的目的是要让你们改正你们的动作行为，你们不去反思自己，不去改正自己的动作行为，不听神的话，那当然你们会有这样的结局。如果你们听了的话呢，所以说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谓的灾降于你们，就是本来你们还是有挽回的余地，只是这些人通过试图来杀死这位先知的方法，好像把这个先知杀死了，好像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一样。但是我们后面会看到说，其实在这个国家里面还是有一些敬畏神的人。所以第16节里面的首领和众民对说这个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公民主。然后后面19节说讲到长老等等，就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敬畏神的人，他们举到了后面这个弥迦这位先知的这个例子。然后当时西西家然后听了弥迦的预言之后呢，他去悔改，然后呢神就没有把灾祸降给他们。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另外有一个人出来来保护耶利米，并没有把他交到你们这些人中去致死他。好，这里面就是从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当听神的信息的时候一定要听得很全面，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从下面27到28章又是另外一篇信息，牧师起的名字是生活就是一篇信息。就说神经常让耶利米去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都是一些很生活中的一些事情，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他的一些行为来传讲出神的信息来。我们前面有看到这个摇匠弄泥去摔那个瓶子，还有那个腰带，其实都属于类似的这样一个生活的信息篇。然后这里让他做的这个事情呢是就是说用绳和轭，这个轭呢我估计对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太知道那个轭是什么东西啊，因为是在这个轭是放在那个一些牛或者马的那个脖子上，就是说去可以控制它的方向，就是说这个轭就是代表一种，就像代表一种权柄的意思。然后让他带着这个轭带着他自己身上去，带着他自己的颈项上，在他的脖子上去，然后让他去干什么呢？让他去跟首先是跟西里家王，然后也包括跟其他的来这个其他的国家的那些使节都要送给他们的去。那这些做的目的呢就是给他们讲，就是说让这些包括犹大国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像什么以东、摩亚、亚门、推罗、西顿等等，就是他们呢都要去服在这个巴比伦王的权柄之下，就是要去服侍他。就是说神的预言很清楚，就是说你们这些国家将来都会被巴比伦王这个国家所统治，你们要是反抗呢，你们的结局就是毁灭，如果是屈服服侍巴比伦呢，就能够在本地存活。就说这是神的很清楚的一个预言。大家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差事啊，如果你看到28章的时候就会看到说，当西底家王登基第4年5月，前面是刚登基的时候，然后就是他要已经有4年半了差不多，就说每天要带着这个东西走来走去跟别人讲这些事情。其实做先知是一个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包括前面那个腰带，你要从犹大国到那个幼发拉底和就是波拉大河那边去，那很远那个地方，你要走路过去然后再去检查，那都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不像现在可以飞过去。这个里面 就让他去带了至少有四年半之久。然后二十八章就出现了一个假先知，就是这个哈拿尼亚。这个人呢，他就讲了另外一个预言，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折断巴比伦的轭，两年之内我要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落到巴比伦的器皿要带回本地，我要将包括这个那个约雅金，就是那个被掳走的那个犹大王，还有都要被带回来，并说是两年之内，说我要折断巴比伦的轭。这是特别最后第四节说不要没有忘记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看到这些假先知在传解这些信息的时候特别的理直气壮，还说的是头头是道，并且特别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完全是一个很跟耶利米的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耶利米的反应呢，说阿们。其实这一个是一个很像在反讽，在讽刺这个人讲他的一种表现，说他意思是希望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太好了，愿意耶和华如此行，愿意的成就，但是实际上呢并不是神的真实的预言，这是一个假的预言。然后这个先知呢，这个假先知呢就把耶利米的那个轭取下来给折断了，然后后来神就跟耶利米讲说折断了木轭换了铁轭，就是表明说神的惩罚，神的这样的预言是一定会成就的，不会说因为这个人传了一个假的信息就会改变，并且这个人的结局呢是很快就会死掉。所以第十七节说这个假先知在七月间就死了。而第二十九章呢是在就是致被掳人的信，就是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到那个已经被掳去的那个那些民众那些国王。这个因为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呢一共发生了三次，第一次在约雅敬的三年，第二次是在约雅金元年。在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呢，那个丹以理那个先知被掳走，第二次的时候是约雅金这个国王还有那个以西结那个先知被一块掳走，第三次呢他写这个话的时候第三次还没有发生，第三次是在那个西底家十一年，就是那个最后一次，就是这个整个国家灭亡的那个时候。那么这里面他讲的传讲的信息呢是最重要的两个信息，第一个呢就是第五节说你们要建造房屋居住其中，然后还要娶妻生儿女，然后为你们儿子还要娶妻等等等等，就是这个信息很清楚，就是让这些人在那边要做好准备，就是说你们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短时的居住，而是在那边要安心的居住，因为要在那边真的要建造一个房屋，不要再去搭一个帐篷或者临时的一个草棚临时的住所，因为你们会不会很快就离开那个地方。其实这是给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么另外一个信息是在第十节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之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就说呢你们要在那边待七十年之后呢你们就会把你们再仍然再回来。当然后面十一章是我们所非常熟悉的经文，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所以这是给这些被掳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让他们有未来有盼望，让他们知道说神仍然会眷顾他们，仍然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要寻求的时候神一定会被他们寻见。然后后面呢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假先知，就是这个示玛雅。这个人呢实际上他是在这个巴比伦那边去，当时那边的犹太人收到了 耶利米的刚才第一封信的时候呢，这个示玛雅呢，他呢也去跟他也看到了这封信，所以呢他就写信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这边来告这个耶利米的状。他这个信写给了这个当时那个祭司西番雅，然后说就是说讲了这个耶利米讲的这些事情等等等等，然后呢希望耶利米能够被抓起来。然后当时西番雅呢还把这信呢给了耶利米听，然后之后呢耶和华的话呢又临到耶利米说你要再给他们写一封信，就是说示玛雅这个人呢说的是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所以这里面神通过耶利米向这些被掳的人所传讲的信息呢，就是一个让他们有盼望有指望的一个信息，让他们在那边安心居住点时间，神必要带他们回来。从后面的30章到33章呢，就属于是这部分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安慰之书。就这里面，当神前面预言了很多很多的灾难，包括对国家的灾难，包括对这些犹大人的灾难和君王的灾难的时候呢，神透过30章到33章的四章书的内容呢，来安慰他们，让他们能看到在审判之后呢有复兴的盼望，刑罚之后呢神对他们仍然有拯救。所以在30章这里在讲神在预言神仍然要复兴以色列国，但是神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还是来提到了他们的罪。14节特别说，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从用仇敌加你的伤害你，用残忍者的惩治你。也就是说神做这件事情不是没有原因的，神也不愿意做，就是你们的罪孽太重大。但是神给他们应许说，我必使你痊愈。17节说，医好你的伤痕。22节特别提到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说这个主题是在这几章里面一直在重复的，包括在31章也会重复了2次。说做神的子民，神做我们的神，这是无论是从新约到旧约，这都是一个很从来没有变的一个主题，一个中心的信息。这就是说神他的最初的心意就是让这些神的儿女真正成为神的子民。那么神的子民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他一定是分别为圣，所以你真正的属神的子民，那你就是从众人中是分别出来的。那你怎么才做神的子民呢？那最基本的特征，你要顺服神，你要听神的话，你只有这样的人，你才能够真正的获得这样的身份。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真割礼和假割礼是一样的道理，不是说你是犹太人你就是神的子民，因为你没有顺服神的话。这跟今天一样，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你只是来参加敬礼一样，你仍然不是基督徒，你仍然不是属神的人。所以说重要的是我们在心里面要顺服神，来听神的话。所以在这章里面最重要的内容那是在31节里面，就是预言了新约。我们讲说其实整本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新约的这样一个关键圣经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先知来告诉我们的。我们把圣经翻到后面翻到希伯来书的第8章去，因为这部分经文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被整段的引用。我们往后翻到希伯来书的第8章，从第6节我们开始来看。 好，大家找到后我来给大家读一下。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开始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们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其实这话完全是从耶利米书那边引过来的，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大家注意到说，第七节讲到说前约若没有瑕疵，前约当然只是旧约，那这个瑕疵是指什么呢？并不是这个约本身不好，是第九节里面讲的内容，是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这个瑕疵是在讲说立约的时候旧约的那些人不守约，这是旧约的瑕疵。所以呢，第十节就开始讲这个新约的内容，那些日子以后，我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也不用个人叫到自己的乡邻等等，一直到后面。第十三节特别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见旧见衰的就必归无有。那么什么叫我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其实就是说在第十节的最后一个部分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部分在旧约里面是有的，就说当初他们在领他们的祖宗出埃及的时候立的那个约，这部分内容也是有的。其实是没有的是前面那个部分，说做他们的神，他们做我的子民，这是新约旧约都是一致的内容，这个没有改变。但是不一样的是，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身上。那么在旧约里面说，这个律法是刻在石板上了，最初，然后后来是写在纸上去。但是在新约里面说，我这律法要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在讲什么？但这是在讲说，我们在新约里面，因为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我们的重生得救的过程，是因为我们信耶稣，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在讲，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重生得救的说，我们要从圣灵里面重生，要得到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实际上是在讲这个，是在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内在的属灵的神的灵会住在我们里面，那就是神的律法也放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这个属灵的新生命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寻求神，就会去遵行神的律法，就会去来顺服神，来去听神的话。这就是把神的律法放在我们心里，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从神来的全新的属灵的新的生命。好，我们再去翻回来，我们再看的话，翻回耶利米书31章31节的时候，就会看到说这部分经文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全部被引用过去的。34节谈到说，你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但不要理解为说新约以后就不需要有人来教导圣经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新约里面一直讲说教会里面有教师，特别知道有教师这个职分，要教导圣经这样的职分，我们现在也在教导，对不对？而是说那个时候人的心里面有一种来追求神话语的一种心，他就说那种教导的方式不再像旧约那个时代一样了。好，从35节到40节是在到38节到37节是在讲说神的约是永远立定的，就说神的约永远不会废去。一些经文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这一章的第十五节，就是在拉玛听到嚎啕痛哭的声音，就是拉加哭他儿女。这个经文其实大家比较熟悉，是在新约里面被引用的，就是那个马太福音里面二章第十六到十八节的时候，你们看一下，就是当那个希律王杀那个婴孩的时候，曾经引用了这节经文，大家可以以后回去可以看一下那个马太福音那个部分的内容。好，就 我们刚才也谈到旧约的时候，是说是旧约的瑕疵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不能够恒心守约，是他的悖约，所以呢我们旧约是有瑕疵，被宣告无效，所以要重新立新约。所以我们新约的对象是，当然一直在讲说是有以色列家和犹大家，但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讲说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和真正的犹太人。我们前面也看到说，在保罗在罗马书2:28-29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总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也就是说神立的新约真正的针对的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就是你是在心灵里面做了割礼，除去了心里的污秽的那部分人，这才是新约的对象。这部分内容大家可以再仔细看，就是新约是一个礼物，不是一个要求。就是因为旧约是把律法我们说放在外面，要求当时的人去来去守这些写在纸上的这些律法，然后你才能作为神的子民。而新约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说我们不是靠着是我们守那些律法，是靠着信主之法。但是呢这里面就是说新约我们仍然要守约，那我们跟神之间还是有一个约，只是说我们现在是靠着我们圣灵的帮助我们去来守这个约，靠我们自己的肉身的能力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好，我们32章就是另外一篇信息是在讲这个买地，并且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我们知道说犹大国王国是西底家第11年，也就是说这个国家还有一年就灭亡了，这个城市要被毁掉了。然后呢这是神，这时候耶利米呢是被关在囚牢里面，然后神让耶利米人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去买地，去投资房地产。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很没有有常识的人不会做这件事情，一个战乱的国家，当时的时候这个城市已经被那个尼布甲尼撒的大军给团团包围了，已经那个时已经包围了，就这个国家灭亡是迟早的事情。耶利米也很清楚的知道说一年之后这个国家就灭亡，你在这个时候去买地，我不知道谁有人去在这个时候还去那个地方去买地置产，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神就让他做这样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让他去买一块地，这块地呢是他的叔叔家的孩子的一块地。然后呢买地的仪式呢还很正规，有见证人，还有这个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契约，还有画押，还有这个打印，还有证人，然后呢把地把这个银子给他等等。然后呢就这个神让耶利米做这一件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传递一个很真实的信息，对，就是说第15节说的说神如此说，将来的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对，就是说就是透过这个事情来说神的应许，神将来的事情要成就，就是这个地方仍然还有人会回来，有仍然会有人在这个地方居住，这个地方仍然还会再繁华，你买的这个地以后还可以卖高价钱，还可以再有人再来买。这就是神给这些人的盼望和应许。所以最后告诉他们说，我42节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也照样使我说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临到他们，说这个地呢仍然会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在置买田地，所以你这个地呢以后会升值的，就是一定会有人来买。所以呢这就是神给人的复兴的一个盼望，借这个事情。 好，第三十三节，三十三章，这是继续在讲这个复兴的应许。所以第三节说，你求告我就应允你，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我们说这个又大又难的事是在指这个神所预备的救恩。在这个之前讲了很多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罪，为什么神要惩罚这个城，要惩罚他们。但是呢，神最终要使这个城得以痊愈和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到医治，然后又要除尽他们一切的罪。然后十四章特别也再次提到了神给他们要兴起这个大卫公义的苗裔，并且他说这个大卫公义的苗裔必长起来，必要在这个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我们讲说这是这里看到说神的救恩有两个阶段，就说对当时的犹太人而言的话呢，就说指的是他们能够从巴比伦城能够再回来重返家园，然后重新来回到圣殿这边来重新来敬拜神，他们的归回。那么另外一个更长远一点的应许呢，救恩呢是指的是这个对大卫公义的苗裔，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让所有真的信神的人能够得到拯救。所以我们说符合耶和华我们的义的人呢只有耶稣基督，我们的救恩要靠着耶稣基督义人来成就。第十七节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我们知道说这个应许只有在耶稣身上才能得到成就。我们知道说实际上把他们带回来之后呢，这个国家最后还是又灭亡了。就说真正的坐在大卫宝座上来治理全地的人的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真的君王。第三十四章是在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已经围困这个城已经很久，然后那个时候他们马上就到了亡国前的前夜，已经很近了。然后这个时候神差遣耶利米跟西底家来传递一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传递的这个是国家的信息。这个信息来讲说这个我要将这个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然后来讲这个巴比就说西底家这个人呢是他也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但是第五节第四节特别讲说你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所以说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看来他还是在那边或者叫安度晚年了，也算是并没有被杀死。而从第八节一直到后面其实讲了另外一件事情，是在讲说那个时候西底家和他那个里面的一些首领因为按照旧约的规定说你就说你的奴隶六年满了之后呢，第七年呢一定把他给就让他走，不能让他再做奴隶了，服侍你六年之后。但是呢他们一开始做了这件事情，在第六年的时候能让那些奴隶呢奴仆呢都释放了，但是不知道很莫名其妙完了之后他们又后悔了，又把那些人呢又给抓回来了，让他们继续做奴隶，发生这样做奴仆做发生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耶和华呢就有话临到耶利米说你们第十六节说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奴仆。就说你们因为没有守神的约，所以呢神要惩罚他们，所以说看到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你们自由于刀剑饥饿瘟疫之下。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说，有时候灾祸会临来，是因为我们没有，我们违反了神的话，我们没有听神的律法，然后呢，神会来惩罚我们。这里面看见这样一个信息。不过，神用了一件词，就是很痛心，就是自由，就是自由与刀剑之下，这是一个很自由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神对他们的惩罚是自由与刀剑之下，就是说刀剑、瘟疫、灾祸可以自由的来惩罚你们。所以这里面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真的要恒心守神的约，去顺服神的命令。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求神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读经的时间，让我们这段时间里面真的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帮助，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喂养，让我们的生活也因此蒙福，也求神祝福我们接下来的中英联合的圣诞的主日崇拜，愿你的名得到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